好，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打开圣经的创世纪37章，我来读全章给大家。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希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们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20舍克的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是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我们今天要读三遍的经文是创世纪的45章第8节。创世纪45章的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三遍，来，一二三。创世纪45章8节，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 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创世纪45:8，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创世纪45:8，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阿门。下面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们、阳光儿女们平安，感谢神啊！这大半年来啊，虽然在疫情当中，我们是天天经历新的恩典，你们啊，我们教会更是可以说啊，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能够把这个教堂借着的疫情当中，我们把它整个的装修起来了。如果线上的或者是海外的弟兄姐妹们有机会，欢迎你们来啊！你们再来看的时候，就不是一样的了。我们会将荣耀归给神啊！现在是疫情当中，还是要继续小心。但是感谢神，神给我们的不是什么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阿们。神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应许他所赐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人可以享受的，乃是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付出了代价，用他的生命倾倒换取来的。他复活了，他说：“因我活的，你们要活的。”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死亡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教会。耶稣基督他在2000年前就已经宣告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们，没有任何的势力，包括阴府的势力，能够得胜神的儿女们。一个得胜的儿女，基督徒可以说已经得胜有余了，胜过死亡一切的权势啊。这个现在是这个入秋了啊，突然很热，然后变冷，有一些人感冒了，要小心啊。秋天是一个收割的季节啊，秋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是我们在以色列的圣经里头，我们考察到了有关这个摩西五经里所记载的这个整个的立约以后、旧约以后所定下来的节气当中最美好的一个季节啊。犹太人会有3次的节庆啊，逾越节、五旬节，还有就是现在的祝棚节啊。他们犹太的节日跟我们阳历不一样啊，他们是阴历的啊。所以在上个礼拜，这个19号是他们的吹角节，啊，然后呢，新年啊就到了，那么再过2天嘛，大概就过大赎罪日啊，新年是吹角节，是，然后呢就马上就要过祝棚节，祝棚节的欢乐的日子、庆丰收的日子，是他们纪念在旷野的时候搭帐篷的日子。所以在以色列，他们家家户户可能在后院里就搭一个帐篷，住在帐篷里的纪念神如何带领他们的祖先啊，在旷野流浪40年，神与他们同在，保守看顾他们，守约是慈爱的神，终于在40年以后带领他们进入流奶鱼蜜的地方，他们列祖所向往的地方，神所应许的地方。哈利路亚，感谢神。今天在疫情当中，我们更是格外的感受到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切，何等的宝贵啊。透过我们的生命的小组，每天的查经祷告，我们实在是兴奋的不得了。哇， 还有一点点时候，还有一点点的时刻，耶稣就要再来了。我们所向往的那美好的岁月，那天上羔羊的婚宴，仿佛使徒保罗所说到的末世的号筒就要吹响了。我们要进入新的年度，新的岁月，千禧年，然后跟主在一起。我们现在与他一同受苦，将来也要一同作王。 Amen。 哈利路亚。这几天我这几次我跟大家来分享了有关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每一个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有一个背后的家，我们的生命成长中的摇篮，有没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也有一些不幸的一些记忆。今天呢，我们信主以后，那些不幸的方面都成为恩典的记号。哈利路亚，感谢神。透过我们考察创世纪，我们知道了雅各的生平。雅各是被改名为以色列，那以色列生了12个儿子，以色列就是现代以色列百姓的列祖从那儿来的，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想一想看，我们的神有多伟大！当亚伯拉罕、撒拉没有孩子的时候，神就跟他显现，多次的显现，在创世纪12、13章讲到亚伯拉罕的生平，整个的创世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死无生有的神，是死人复活的神。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也是往这个方向去经历，去领受亚伯拉罕的信心。阿们。然后呢，他下一代神的时候到的时候，给他一个应许的儿子以撒那么以撒的个性跟亚伯拉罕不一样，以撒是很这个是很安静的人他常常在田间默想他在安静的住在一个地方，甚至饥荒来了他都不太愿意去埃及他老爸下过埃及，他说饥荒来了不知道有多久，还有一年两年有多少不知道，就像这个我们现在面对疫情一样的，到底还有多久？有人说起码要2年，哇，还有2年，可能3年。然而感谢神，无论是饥荒当中、瘟疫当中、战争当中，神应许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所以以撒他求问神，神就跟他说：“你就留在这儿，你不需要像你老爸一样下埃及，就留在这儿。”他就听话。所以以撒他的个性跟他的老爸不一样，他安分守己，享受现在的产业，一切的荣耀丰收。既然神要我留在这儿，我不怕，我不怕有饥荒，我不怕会饿肚子，我不怕我的孩子们没有饭吃。所以呢，在那年我们看到了，哇，人家都没有收成，他有百倍的收成。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有没有这个以撒的信心？信靠顺服，永远是我们蒙福得恩得胜的秘诀。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做事业的不要怕，不用害怕，但要求问神，凡事求问神，凡事谢恩，神为我们开路。在美国有的时候经济不景气，美国很快的经济不景气，马上的就 lay off， 马上就辞掉你然后呢，今天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在疫情当中这几个月来就失业了，在美国就是那么样严峻。然而我们相信神，如果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在神的儿女们的身上，我们也相信神会为我们预备更好的工作。 Amen。 弟兄姐妹们，不要害怕，这个疫情很快就要过去，就要过去，即使没有过去，神的应许同在是你的平安，是你的喜乐，是你的祝福，是你的一切的生命所需要的，生活所需要的 全源。你只要专心爱主，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亚伯拉罕有他难念的经，他的熬炼不是以撒或者甚至雅各所领受的熬炼啊，他们可以体会到的那种熬炼，信心之父所带来的那个教导，真理的教导啊，他之所以被称为信心之父，他所相信的是死无生有，是死人复活的。所以你想想看，把他老来子所盼望的，神所应许的，透过以撒应许的儿子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然而有一天神告诉他说，嘿，把你的宝贝儿子来献给我。那时候有献人祭的风俗啊，他们 一句话都不说，甚至清晨起来也不用告诉 Sarah， 带着仆人带着他孩子就去了，然后要把他献给神。在那儿他经历到的是耶华他的名，耶华以勒，神有预备的神，哈利路亚。一个有熬炼，有一个试验，有一个考验的时候，不用害怕，你倒要欢喜快乐，像亚伯拉罕一样，我这是要经历到什么样的有关神的恩典、神的大能、神性的光辉、神的祝福。哇，耶华以勒果然使死人复活的神的信心，就在他的信心行动里他经历到了， Amen。然后我们再看到雅各啊，上前两次我们看到雅各如何他的个性跟老爸不一样，跟以撒不一样，他的个性什么都要，要抓，要啊。那么跟他的哥哥以扫截然不同啊，以扫啊无所谓，来就不没问题，没问题啊，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红豆汤你要不要？要。我累得要死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我要长子的名分，没有问题，我都要死了，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稀奇？他看清神的祝福，加倍的祝福他不要，属灵祝福他不要。以扫就这样失去了好多好多的祝福，一生遗憾，你们一生遗憾。今天很多人啊，蒙恩得救了，但是没有与神同行。我只要拿天国的签证到天上去就好了，我地上还要享受呢，这美好的世界，哇，看到没有？是不是在我们过去的岁月里头也是有这个想法？我只要偶尔参加一下礼拜就好了，偶尔奉献一下就好了，而那个其他的福分我可以不要，长子的名分可以不要，属灵的福分放在一边，你的损失是大的，那是一辈子可能后悔，那永恒里头后悔，在天家里头惭愧后悔。哇，很多人被提到天上去，看到那些先辈们荣耀的宝座、圣洁的衣袍、靠近耶稣的宝座，还有人呢，哇，他认识的人却在那站在角落里头羞愧。哇，弟兄姐妹们，神是公义公平的神，巴不得我们把握着短暂的一生，好好的为主而活，好好的服侍神。在哪儿显出我们对神的信心？在哪儿显出我们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在哪儿显出是我们是爱人如己？我们是不是把自己摆第一？弟兄姐妹们，在疫情当中是好好的反思反省的时刻。我相信经过这个疫情以后我们不再一样了，我们知道什么是先后的秩序，我们知道把握上好的福分。你们很多弟兄姐妹们已经把握了上好的福分，参与小组的查经，六点钟、六点半、七点钟都有不同的小组，早上十点钟还有两个小组，晚上八点钟也有小组，九点半有小组，十点钟有小组。这些人都享受着神的荣耀丰盛，天天有玛纳，有灵粮，有神的教导， 有真理的亮光喂养。哇，在疫情当中人家都饿得不得了，饥荒一样的，他们却是灵里头饱饱的得着神的祝福。教会在疫情当中茁壮了，长大了，装备了，预备好了，就去传福音了。这就是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实在祝福了我们。然后从直播遥远的地方，我们的阳光的儿女们，远方的儿女，离开阳光多年的，在疫情当中他们开始连接在一起，开始看直播，开始一起敬拜神。哇，想当年在这留学的时候那种美好，哇，在那个时候里我都挨着，现在怎么样了？一个反思，一个反省，立刻回来。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快来了， Amen。 号角要吹响，天使要吹响，他要裂天而降，再来的君王到那个时候裂天而降，要在地上作王一千年，你我要与他一同作王。然而我们是不是曾经与他一同受苦过？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也必然要与他一同作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是与他一同来做管理层 ruler， 作王是管理层，一起的，在千禧年里头，哈利路亚，一起在永恒里头，连接的就是新天新地。弟兄姐妹们，我很兴奋，特别我们这个年纪，哇，很快就要见主面了，非常兴奋的。即便临到我们，即便是不容易，喘不过气来，哈利路亚，神正在祝福我们教会，正在祝福每一个小组。师母跟我都乐意投入参与去解答这些圣经的真理。很多人自以为是的读了神的话语，原来如此，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吗？唯独遵循神旨意的人存到永永远远。你不知道就迷失了，迷失了。你知道了，竭力的持守你这个意向，你这意梦，往这个方向去奔跑，你就是有福的人。雅各他的个性，你看他圣经里记载了好多的章节讨论到雅各的个性，一个骗子，可以这么说，骗了长子的名分，骗他哥哥长子的名分，一个骗子，骗了他老爸的祝福。哇，胆大包天的，看到没有？这一号人物他是谁呀？神没有，怎么没有对付他？有，神一再的对付他。为什么神还纪念他？神还 选择他？因为他有心，因为他哥哥没有心，可有可无这个祝福，可有这个神，不要这个信仰也可以。那是极大的悲剧。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雅各因着他坚持他对神的信心，以至于他没有忘记他在伯特利遇见了神，然后他跟神立约，然后到了娘舅那儿，他以为过了一两个月可以回家了，800公里外离开家乡，到哈兰的地方，靠近土耳其的地方，在那里一待待了20年。因为父母的偏爱，因为家庭的纷争，带来20年的，也可以说神有祝福他们，但是有悲剧。爱他的妈妈，当他回来的时候已经不在了。这个妈妈疼他的，设计哎让他回去，娘舅避避风头，免得被他的哥哥追杀掉了。这个妈妈也看不到这个儿子。弟兄姐妹们，我们学了什么功课没有？有两个孩子的，有一个孩子的，三个孩子的，千万做父母的不要偏爱，一视同仁。偏爱所带来的悲剧，在圣经里一再的让我们看到，这是很大的警告。 我有两个儿子呀，我带他们，我们尽量，我们忙得不得了。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刚好在这儿，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小学、中学，在学校里头，我们没有时间为他们做很多的事情。每一个红日，每一个红日就是聚会，啊，老一辈的，我们的阳光的老一辈，你们都知道，可以想的，每一个红日，每一个红日，我们都是聚会，包括礼拜天，包括国定假日，借一个地方或者借营地，然后在那里聚会，在那里讨论生命的问题，解决生命的问题。每一天的一天的特别的红日，我们可以从早上聚会二三十个人，一二十个人信耶稣，下午洗礼，有人就是预备好的洗礼，还有人婚礼在上面的亲亲夫妇，还晚上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一天可以做好多的事情。哇，我们非常敬畏神，是一个得救的时刻，拯救的时刻。我们若是没有好好的把握，我们会失去好多的灵魂。那几年当中，一个暑假可能有四个营会，我们那时候还年轻，还会开车开到 Yokosuka， 有一年跑到 Yokosuka 海边去，哇，四趟一个暑假轮流分批去，跟他们不睡觉也陪着他们，年轻人回来的还开七八个小时塞车回来，哇，那时候是神的恩典满满，喜乐超过这些。弟兄姐妹们，神就是神，今天神要在你们的身上做大事情。让我们来讨论雅各的家族。雅各他骗人也被人家骗，看到没，神的报应啊，神的管教。在这儿呢，我们看到雅各的 出王去了啊，在那里一待待了二十年，成家立业。若不是神，那是悲剧，肯定百分之百的悲剧。因为有神，他有一个异梦，他有异象，他认识神，他开始学会祷告，苦难当中祷告寻求神。然后神说，嘿，雅各，你给我回家，现在你要回去了。他就回去，回去的时候他要解决面对的问题是，这个娘舅会不会追杀他，这个前面等候他的哥哥会不会来追杀他报仇，然后老爸怎么去见老爸的面，骗了长子的名分，哇，近乡情怯。然而事就这样让我们看到惊心动魄的，在哥哥的追杀之下，在娘舅的追赶之下，一一被神摆平。哈利路亚，哇，弟兄姐妹们，神就是神。那今天我们来看雅各，他十二个儿子啊，他所爱的拉结所生的两个儿子特别的疼爱偏爱，他又错了，看到没有。然后呢，我们看到他所爱的妻子拉结早死，他所爱的儿子约瑟，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十七岁的少年郎，天真无知，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他的世界，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是天之天众骄子啊，是爸爸妈妈的心头的一块肉，即便是老爸爸啊，也表现的在其他的儿子的面前，这是我的宝贝。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却不在乎，有爸爸，一切由爸爸来撑腰啊，虽然妈妈过去了，但是一切由爸爸撑腰。然后我们在这看到这个爸爸，他的这个一生，约瑟身上的一切的宠爱，从这个见。这个第三十七节里头，我们看到第三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弟兄姐妹们，每一句话刻画在这个圣经里头， 都有非常深长的意义。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当中学到功课嘛。我们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现在就要预备好。那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拿来运用，是不是我们对孩子们有偏爱？那这个是我们要读了经以后要反省的，做父母亲的。那么因着这个偏爱带来约瑟的哥哥们的记恨，记恨是骨中的朽烂，记恨恨到一个地步等于杀人。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的悲剧在这一章里头不久以后就出现了。这个约瑟的采衣可以预表的他的父母那儿来的一生的恩宠偏爱，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从神那儿来的格外的恩赐长才啊。那么在这儿我们看到也是一个悲剧，家中哥哥们的一个斗争的对象，记恨的对象，父母兄弟就这样子分裂了。这个家庭还能够站立得稳吗？还能够过得幸福吗？好日子不长了。另外我们看到这无忧无虑天真无知的少年郎，17岁能做什么？只会享受，回家什么都有，饭来张口，宝贝儿子啊，爸爸说，嘿，你去看看这哥哥们现在怎么那么久没有回来了，你去看，有一天过去啊。这个少年呢，不知道前面有祸患等着他，不知道有危险等着他，不知道有死亡的阴影来威胁他，天真无知就这样出去了，就离开了老爸去找他的哥哥去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第11节啊，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啊就把话存在心里。换句话说，哥哥们不但嫉妒爸爸的偏爱，也嫉妒神格外的拣选给他各种各样的恩赐。这个采衣也代表他的恩赐，亮丽的外形。圣经告诉我们，他英俊秀雅，开朗正直啊。常常爸爸的面前数说他的哥哥们的不是，哇，是很正直的人。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行，该说怎么样说，怎么样才做得圆满，怎么样才对哥哥们有真的好处，还是指指点点啊？你不对，你错了，这样会招来记恨啊。那么呢，让我们又再看着往下看啊，看到这儿，结果这个约瑟听了爸爸的话，就去找他的哥哥们啊。到了18节，哎，哥哥们一看，哎，那不是约瑟吗？好机会，就他一个人呢，也没有仆人呢，好家伙，好机会来了。18节，他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人来了，那做梦的人来了，看他的梦，你看到没有，他的梦可以成就吗？我们把他宰了，杀了，害死了，然后他的梦可以成就吗？他说，我们都要拜他，把我们的爸爸妈妈都要拜他。哇，多狂妄的人呐、啊！弟兄姐妹们，记恨会带来杀戮，是骨中的朽烂。结果呢，他们准备就要杀害他，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去看他的梦将来怎样怎么样。这个哥哥长子总是他的责任很大了，有双倍的福分呢。长子说，哎呦，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时候，就说不可以害他，不可以害他的心，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目的是要救他，想办法救他，把他放到坑里去了。哥哥的话要长子嘛，然后他就出去想办法，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救我这个儿，怎么交代老爸。哎，等他回来的时候已经不见了，就这么样子的戏剧化的。我们来看，等他回来的时候，原来是有商队，撒玛利亚的商队经过那儿。那么犹大啊，记住 流便想要救他，犹大也想救他。哎，这样你读圣经读到后来，等到那些兄哥哥们来到跳梁的时候，啊，来到约瑟的面前的时候，你会看到，哇，他都知道，这个大哥想救他，这个犹大也想救他，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弟弟，另外一个哥哥恐怕要害他，还有那个没有意见的，还有呢。吆喝的呀，对对对，我们把他坑死了，我们把他杀害了。几个哥他都清楚知道，他了解，流便犹大就想救这个弟弟，想要对爸爸负责，可是少数服从多数，最后商卖给经过的商队，撒玛利亚就卖到埃及去。在这儿我们看到约瑟。啊，这个宝贝的儿子雅各的儿子眨眼之间啊，成为一个商品，然后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然后约瑟的一生从此不再一样了，他见不到他的家人，他亲爱的爸爸，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种孤单，那种寂寞，那种苦毒，那种记恨，哇，我的哥哥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然后呢呼叫没有人救他，那种苦情，他在苦苦的求哥哥们，你放我一笔嘛，放我一马吧，但是不听，这个悲剧就这样的产生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每一个人都选择自己的方法，我们可以去解释圣经，我们可以照我的想法，以我自我为中心，但是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可以往那边思想，但是神有绝对的主权，你们。换句话说，也许我们不能了解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不照我们自己的想法，一个美好的愿景而一一成就，为什么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杀害，为什么我很难去了解明白的，只有事过境迁以后我们才明白过来，只有我们能认识神的绝对的主权，神有绝对的主权，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你们当我们认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顺服，不会有怨叹，不会有怨叹，不会有埋怨，然后慢慢的我们一步一步说，主啊，虽然我的祷告你不听，虽然我仍然陷在苦愁当中，然而我知道你必然拯救我，你必然帮助我，你必然提升我，有这个信心吗？有了信心你就得救了，你有了这个信心你就蒙恩了，有了这个信心你的灵命提升了。弟兄姐妹们，在这儿我们看到了约瑟他不想要的啊，那么哥哥们不得已的骗老爸说被恶兽吃掉了，却这样产生出来的谎言、骗局、杀戮，然后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神容许，神容许，为什么？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的约瑟很难去接受这个事实，他的哥哥们也莫名其妙，为什么我们把自己的弟弟害死了，怎么去为老爸交代？好多好多的情绪，好多好多的谎言，加上谎言，加上谎言。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很难去明白，但是也许到了时间，再等候一段时间，我们会明白过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这样子让商队把约瑟带到埃及，卖在波提法侍卫长的家中做管家。弟兄姐妹们，这个是神的安排啊，你知道吗？有好多人想要买奴隶，哇，这个英俊潇洒漂亮少年郎啊，我可以出高价，1000，哎，我出2000，我出5000，我出10000。波提法说，哎，算了，你们10000的不要，我3000给卖给我，我是侍卫长啊，看到没有？他有特权， 他就把他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呀，不但英俊潇洒，而且好能干呢。哇，我这一下发了，然后就把所有的产业交给他。你想想看，一个少年郎啊，16岁，你可以想象到他的才华吗？不错，他有他的狂妄的地方，无知的地方，天真的地方，他学了宝贵的功课，然后他的恩赐长才也非常亮丽，那么开始发展这些恩赐长才，运用在侍卫长的家中。侍卫长就是保护这个埃及法老王的，不得了的。如果大臣九任膳长如果出了差子，他去抓了，下了监牢里就是他。后来交到为什么交到那个这个约瑟的手中，我们看到圣经里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他还相信约瑟，欣赏约瑟。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事情就这样成了，让我们学了一个功课，神的恩召恩赐和选召啊，是不后悔的。罗马书11:29，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不后悔的，是没有后悔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觉得失望的，你觉得哎呀，我这么样爱主，那么样服侍神，但是却没有我预先想到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或者为什么这个灾难临到我，为什么没有答案，祷告没有答案，神是静默以待。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相信这句话，神的恩赐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换句话说，约瑟神拣选了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被设立为长子，加倍的祝福领导他，是神的计划透过他来救整个的以色列的70个人下埃及去。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现在的疫情也好，失业也好，或者困境也好，或者疾病也好，我们想不通，但是学会一个功课，神知道，祷告交托，然后开始称颂感谢赞美，你就得胜了，你就胜过了环境，胜过了现阶段你要学的功课，你就得到的功课。好，我们再来看约瑟下了埃及以后，这是神为他特别的精心设计的一个熬炼，一个试炼，一个训练啊！大凡所有的那些神所重用的仆人都经过熬炼，都经过各种各样的试炼，甚至试探经不起考验，没有办法用，试探临到跌跤了，你必须要站立起来，还会有试探，要得胜试探。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了神容许这个约瑟下了埃及去，在那里受了苦难13年，17岁到30岁，13年的岁月，这是不短的岁月啊，特别是受苦的岁月，难熬啊，一个月、一年、13年呢，而且每况愈下，看到没有？他管家做得好好的，好不容易侍卫长，我的主人相信了我，把一切的产业都交给我。然而一个试探，主人的妻子要拉他上床，他说：“我怎么可能做得罪神的事情？我的主人把一切都给了我管理。”没，只有你是他的妻子，没有把他交给我，我怎么敢犯下这个大罪？圣经里这样讲，他敬畏神，宁可敬畏神，付出了好多的代价，被诬陷，被告。那个女人说：“嘿，看到没有？那我们学一个秘诀，如果试探临到我们，男的女的都会的，那怎么办呢？金蝉脱壳自己啊，金蝉脱壳。”因为他那个衣服被拉住了，跑不掉了，他把衣服一脱就跑出来了。 啊，这个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约瑟的一个计谋，我胜不过，我出来，没有别人，别人的不能够了解。然而那个女人在那儿大喊大叫，叫了仆人过来，你看这个希伯来人侮辱了我，反告他一把，为了正义，为了圣洁，为了神的真理，为了神的名，他没有做这个恶事，他得胜这一切，然后被陷害在监牢里头，那是众囚犯重刑的监牢里头，善长那儿的侍卫长就把他们抓了放那儿去，九正抓到那儿去，那些大官们啊，专门关那些违背法老心意的官员们，贪污的全部关在那儿啊，那交给谁管？那个监狱长很头痛啊，这些都是大头啊，我不知道家经过了一个月以后会不会平反，一年以后会不会平反，我要怎么样的态度对这些人呢？啊，过分对付他们也不对啊，对他们太好也不对。哎呀，你看看吧，约瑟，你看看你怎么样？你年轻人，你不怕这些？你看看，我就交给你来管他们。约瑟，他接受挑战。约瑟，他没有沉淀在他那些情绪里头，没有记恨他的哥哥们。约瑟得胜浓浓的乡愁。约瑟把握每一个机会，开始学埃及的语文，学埃及的文化，当时最强大的一个帝国的文化，那个造金字塔的那个世界里头，他学到的这一切，把握机会，他有的是机会，他把握着机会，尽力的学习，力争上游。因为很多人在这个不如意的时候就在那埋怨，那真是倒霉，哎呀，算了吧，放弃了吧。他没有，约瑟没有，约瑟力争上游，把握每一个机会，甚至下了监牢里头，他还是一样，他能够饶恕，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是他的安慰。人不明白，不知道，他知道神安慰他，帮助他，扶持他，引导他，带领他，而且他所做的事情，凡事亨通顺利，因为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弟兄姐妹们，今天你们在疫情当中，无论是学生，无论是工作的，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是不是反省了神有没有与我同在？我有没有亲近神？神来亲近我们是肯定的，啊，不是说哎呀，神的你来亲近我，我算什么？算什么？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要亲近神，神亲近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奉主名来到宝座的面前，求告神，谦卑柔和，呼求神的名，神立刻来帮助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然赦免我们的，原谅我们一切的过犯，会提升我们，然后听我们的祷告呼求。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会这个功课，在监牢里头，下到地牢里头，他仍然尽心尽意的来为主做见证，服侍人，他服侍一视同仁。你有什么需要吗？哦，我来帮助你。聆听，哇，这位是九正啊，不得了啊！善长九正都是这个整个的帝国法老王旁边的大臣呢、啊，知道好多的国家机密，知道好多好多的政界的问题。哎，他在那倾听，他在那学习，然后他那个不断的增长，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就在苦难当中，在监狱里头，他突飞猛进，因为旁边的人都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到益处，都是他的帮助者、造就者、成就者。好，就在这儿我们看到了，时候到了。你看到他没有忘记神所给他的异梦，梦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梦，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每天晚上有几千个梦，只是大部分都忘掉了，几乎全忘。重要的梦你会想到一下，起来写，哦，这个梦好可怕，哦，这个梦好可爱，这个梦好甜蜜啊，然后呢一下就忘掉，起来以后就忘掉了，所以大部分的梦都忘掉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梦是在我们的脑海里头啊，心理那个那些心理学家那些这个脑科的专家们，他说我们所知道的脑波，那个脑所知道的对脑的奥秘，只不过是1%而已，我们知道的太少了。你想想看，亚当夏娃有多聪明，有多智慧，他所有一切的创意的开始。我们有人说，人现在最聪明的人不过是亚当的1%的智慧而已。这个脑是什么？人有灵魂体，这个身体，魂的思想的部分，灵是通灵的，是与神联络沟通的，灵还有被邪灵鬼怪影响的灵界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人活在两个势力的中间，一个正义、圣洁、公义、良善的神来影响我们，另外一个是那邪恶、那些不法的灵啊，魔鬼、撒旦这些在影响着我们。所以保罗说，什么时候他立志行善，然后呢行不出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呢邪灵鬼怪影响我们。所以要小心，梦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产生出来的活动影像，是有启示性的，是有信息给我们的。你们有梦吗？你们多久没有做梦了？还是噩梦连连？那这些认识神以后，我们不害怕，噩梦不怕。认识神以后，会把那个美好的梦，使它成为美梦成真。要分辨。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了，他是一个做梦的人，约瑟，他有好多的梦。年轻时候的梦，他梦到哇，他的家族当中被抬为至尊的一个地位，他没有忘掉这个梦。他一直坚守他的梦，他一直持守他的梦，然后呢，持守他的信仰，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呼求，在等候神，等候有一天美梦成真。弟兄姐妹，很多的梦是不好的，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你可能被梦所捉弄，要小心。有一个心理学家，在这个纽约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博士，他想要知道灵界的事情，开始研究潜意识心理学，然后呢研究到一个地步，他说不够啊，知道的太少了。哎，我听说这个那些写通灵的啊、签仙的那些人呢，星象的，他们有好多的灵界的活动，而且知道很多的奥秘的事情，他就跑去研究探讨啊。后来呢，有一个机会的被鬼附了。被鬼附了，邪灵附上了他了。弟兄姐妹要小心，但我们是神的儿女，不用害怕这些，我们靠主的恩典可以得胜的，胜过这一切。然而我们要分辨一切的梦，都要分辨。如果你不会分辨，你可以来跟我们来讨论。师母有很多的梦，我有我的梦我比较少一些梦，但是美梦成真的也有。弟兄姐妹们，你们的梦不要随便分享。哎呀，我梦到你，嘿，你做我家的奴隶，那不可以啊。嘿，我梦到你，你将来是我的先生，我的妻子。哎，要分辨，一定要分辨，不然的话，恐怕会我们这个美梦会破碎掉。我们曾经遇到过这些人物，口口声声这是我将来的丈夫，这是我将来的太太。坚持我的梦，结果的失望，失望再失望。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些梦，圣经里讲的好的这个梦，梦是宝贵，从神那来的启示是大有能力的，时候到了会带来极大的祝福。因着梦他坚持下去，哪怕再艰难的岁月，即使被诬告了，下在监牢里头，他还坚守持守他的梦，因为他知道这个神与他同在，一直激励他，帮助他。嘿嘿，再过一段时间，美梦就要成真了。于是，经过了试炼、熬炼、苦难，经历了那个不容易的岁月以后，他的坚持得到保障。我们看到，这个约瑟果然 就像圣经雅各书所说到的，忍受试探的人，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因为你们今天我们会经过熬炼是不容易的，我们的美梦要成真，如果轻言放弃的话就没办法达到那个境界。那怎么办呢？坚持下去，坚持下去，有一天果然靠着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圣化的梦就成真实了。那这个要得到生命的冠冕。于是后来帮九正，帮那个善长解梦，他们两个人同时一个晚上做了个梦。他们谈了，我做了个梦，他也说我也做了梦。你什么梦？九正说，我梦到这个有三枝葡萄枝，然后上面都结满了果子，然后呢这个后来就端酒，这个葡萄枝，然后三天以后就端酒了给法老王。那么这个约瑟呢就给他解梦，非常好。他你三天还 三个枝表示三天，三天以后你要复职了，要端酒给法老王。但是请你纪念我，你平凡以后纪念我，你有这个权柄可以纪念我。这个善长一听这个很好的解释，他也告诉他我有这个梦，是三筐有面包，这个面包上面的那么有鸟来吃掉了，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三筐表示三个筐子表示三天，三天以后那么你会被挂起来了，要吊死了。哇，三天以后神的时候，看到没有？神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法老王的生日。然后呢把他们提出来，九正复职了，善长吊死了，令人敬畏。神的时候不早不迟，就在那节骨眼里头，然后加了一个约瑟进去。可是约瑟好不容易听到消息说九正果然照他所预言解释解梦所说的成就了，可是一天两天一个月毫无消息，好失望啊！哎呀算了，神还有功课让我学习，但时候到了，神就是神，时候到了，那个天年不好了就要来了，但是天年不好以前就有大的丰收。那么接着什么？接着法老王，法老王做一个梦，哇，大肥牛，七只大肥牛，然后呢七只大瘦牛，然后七把丰硕的收成的稻子麦子，然后接着是干旱的瘦弱的麦子稻子。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被这个梦吸引，感到很惊讶，什么意思？全程都没办法回答。就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个九正想起来，哇，帮我解梦的约瑟，哎呀，法老王啊，请你原谅我，赦免我，他因为他的解释我复职了，他一定可以解答你这个梦。法老王说马上把他吊上来，然后梳洗干净，理光头，照着埃及人的那个习俗，穿上了美好的袍子，然后这个少年人从囚犯一夜之间就成为一个美好的英俊潇洒的青年，站在法老的面前。然而他不再是那天真无知的少年人，他是那柔和谦卑。法老啊，你这个梦是这样，只有神可以给你解答，我们的神可以给你解释，你这个梦就是在前面会有七年的大丰收，然后会有七年的大的饥荒。完了，那怎么办？他说你应该请的一个这个能人来管理，把收成管理好，然后救济荒年的时刻。那他就被选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弟兄姐妹们，神的时候到了，神会高升我们，amen。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约瑟是这样子走下坡路，下坡路一阶阶下去，蹦蹦蹦， 被卖为商品，成为奴隶，下了侍卫长里头，然后被害，被诬告，下了监牢里头，到底了，然后时候到的时候，被救拔起来，成为全地的主，埃及的首相，最强大帝国的首相。我们的神是非常戏剧化的，阿们，哇！然后提升了以后，在那儿成家立业，神祝福他。然后过了多年以后，他的哥哥们来跳梁了。哥哥们看到约瑟不认得他，约瑟却看到认识这个哥哥们，然后想到那当年如何被卖，差点被杀害，那个情绪他又把它压下来，然后慢慢他了解了都是神。刚刚我们所背诵的经文里头让我们看到啊，这样看来，差我到这儿来的不是你们，不是你们哥哥，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看到没有，神的计划，神的计划，神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美好的计划，只是你不知道，时候到了你会回头过去才明白过来。好好的加油，尽心竭力的奔跑，去服侍神，去爱神，时候到了我们才回头一看，都是神的恩典。约瑟成了宰相，哥哥们来趴在宰相的面前来跳梁求恩惠。他的梦，哇，他敬畏神，我年少的时候做的梦成就了。然后我们看到连串的戏剧化的那种对话，每次我看到我都要哭，我都要哭。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在短短的人生当中，在神的引导带领之下，有那么的曲曲折折的情节，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祝福，也在苦难当中的人带来盼望。弟兄姐妹，你们现在也许在受苦当中，但是不要怕，神的意念是美好的，神暂时要经过熬炼以后得胜试验，然后会给你生命的冠冕。你们好好的为主而活，我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在这儿我们看到摩西，他如何从王宫里头，然后还不够，一切的条件，生活条件，要到旷野40年，少不了人熬炼。我们看到但以理，他被俘虏到当时最强大的一个帝国巴比伦帝国当中，尼布甲那场王宫当中啊，在那里训练成为最好的谋士顾问啊，但以理，他是一个太监，在王宫里服侍，都要成为太监，看到没有？他所受到的灾难熬炼是大的，然而他的信仰，他的信仰，他没有失去，他持守他的信仰。后来他成为尼布甲尼撒的好朋友，甚至带领尼布甲尼撒他认识这位神。也许在天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弟兄姐妹，你在什么岗位？你现在在哪儿？好好的爱神，有一天神会提升你，提升你。有一天神会提升你的孩子们，有一天你会回头过去，哇，虽然像老雅各一样的以色列下了埃及以后明白过来了，我儿子没有死，我要去看，我所爱的儿子成为宰相了，我倒要去看看，在我死以前要看看，我就满足了。然后到了那儿以后，父子相遇，抱头痛哭，先有哥哥弟弟的痛苦啊，然后呢跟着父亲抱头痛哭，然后在法老王面前祝福法老王，哈利路亚，雅各祝福法老王。你看到没有？神提升一个人，提升一个家族，70个人下埃及，然后呢，400年以后，200-300万人出埃及，时候到了，建立了以色列的国度。神应许亚伯拉罕、撒拉的，就一一成就。以色列百姓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数不清楚。暂时我们不能明白，时候到回头过去都是神的恩典。 Amen， 哈利路亚。 哦，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好好的爱主，为主而活。做妈妈的不容易，带着孩子不容易，但值得。教导他们如何去祷告，教导他们敬畏神、爱神。照着生命记所说的，我告诉你，以色列人学了那些话语，照着去做，那些母亲们担了大责任，教育的责任，他们的孩子们都蒙福。啊，以色列的蒙福，因为认识这位耶和华神，认识圣经的教导。你们做父亲的、做母亲，同心合意的教导你的孩子们，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也许暂时你会觉得，哎呀，我现在的苦的日子还不太容易。时候要到，神要厚厚的报偿你们，在哪儿？在你儿子们的身上，在你们的下一代，近前的子孙。弟兄姐妹，耶稣很快就再来了。当他再来，我们要与他同在。到那时候，我们要跟他数算神的恩典，参与万国万民在宝座面前的敬拜，数算神的恩典。哈利路亚！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哎，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只要你为我们卸下一切的重担。要我们凡事谢恩，让任何一切的重担都能够奉耶稣的名卸下来，没有任何的苦愁，没有任何的记恨，让我们的心中有十分的平安，因为我们听从了你的话语去饶恕。做我们饶恕人，我们也被人饶恕，我们饶恕人时就释放我们，让我们有自由，真正的自由，过一个美好的生活，与神同行的生活，是一个自由人的生活。听我们再一次的为圣经里所记载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的生平，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求主借着圣灵来存记在我们的心中，教导我们，提升我们，让我们更加的爱主，爱主更深。主啊，就在此刻，我们当中有任何的熬炼、任何的苦难、疾病、问题、工作的需要，主啊，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相信伟大奇妙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主啊，您来供应这一切的需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给我们工作的机会，主啊，给我们健康的身体，主啊，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家庭生活，给我们美好的，主啊，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让我们的见证旁边的邻居朋友都看到，让我们的孩子们有指望，让他们能够靠主，主啊，这段疫情当中成为他们一生当中恩典的刻画，成为他们的祝福的开始。因着近前的父母天天在神的面前祷告、交托、教导神的真理，我们可以在主里头扎下美好的根基、信仰的根基。谢谢主耶稣，祝福在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个家庭，恩待他们，祝福他们，鉴察人心的圣灵来恩待、来赐福、来满足他们的个人的需要，是吧？需要工作的，需要身体健康的，需要有各样的恩典的，愿主您的名在他们的身上得到应得的荣耀。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